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传说除了四大发明，中国还有一个被遗忘的第五大发明。600年前，它出现在最古老的世界地图当中。200年前，它被雕刻在大英帝国的银币上面。90年前，它又帮人类首次测定了赤道逆流。而如今呢，我们却根本不知道它的名字。它其实就叫做中国帆。西方人说，它至今依旧是最高效最实用的风帆系统，但在我们的海岸线上却再也看不见这种传统的中国帆。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时间回到1944年，缅甸的盟军指挥部当中，一位特种兵教官正在打听着一个中国海盗的故事。他叫做哈斯勒，是一位英国勋爵。他问自己的中国同事，你们知道郑一嫂吗？听说他的海盗船宁波号上有一种非常先进的风帆，可以单人操作，随时起降，隐蔽性极好。中国同事们一个个摇头。但哈勋爵为什么会问这么奇怪的问题呢？原来两年前，他曾经率领过一支盟军敢死队，计划要在冰冷的海水当中用皮划艇整整滑行6个昼夜，然后突破封锁，炸毁港口里的德国军舰。行动非常惨烈，只有哈勋爵和副官的那一艘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虽然哈勋爵因此被授予骑士勋章，但他始终在想，在那晚明明可以再快一点呢。尤其是后来，当他听说过郑一嫂的故事以后，他就更加无法原谅自己了。这天，一位来自南洋的中国校官找到了哈勋爵，听说你在寻找郑一嫂和宁波号的故事。哈勋爵两眼放光，而那位中国校官却笑着说，我爷爷就是坐你说的那种帆船从广东来到南洋的呀。这种船在广东话里面叫做中，最早被葡萄牙人翻译成中客船，在你们英语当中应该被叫做容客船。据我了解，在你们大英帝国的档案馆里还藏着一艘比宁波号更加传奇的中国帆船，它叫做齐英号。齐英号的齐英是一个人名，全名叫做爱新觉罗齐英。他正是当年鸦片战争以后和英军签订南京条约的那位大清国代表。齐英秘密组织建造了这艘战舰，但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却被你们英国人买下来了，成了一条远洋游轮，在1846年的时候从香港出发，访问过纽约和伦敦。等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呢，哈勋爵返回英国，在档案馆的铜版画里面，哈勋爵甚至发现有一艘齐英号的兄弟舰和英军战舰同框，它竟然比英军战舰还要大。档案上也显示，他当年仅用了21天就从波士顿抵达英格兰，这比当时的蒸汽游轮还要快。齐英号驶入泰晤士河的时候，伦敦城万人空巷，就连维多利亚女王和很多皇室成员都前来参观。船上还有一个自称大清国五品文官的人，以每人1先令的价格售卖门票。接着哈勋爵读到了这样一段记载，原来齐英号从那以后就没有离开过英国呀。他在柴郡的某个秘密船坞当中被拆解研究，图纸至今保存在海军档案馆当中。看到这里，哈勋爵虎躯一震，他立刻赶往海军档案馆。接下来的10多年当中呢，哈勋爵就带领着同事们把这些中国古代的船舶技术全部用英国方法复原了一遍。到了1960年，哈勋爵卸甲归田，他变成了一位帆船运动员。这年在他的倡议下，英国政府又举办了首届单人大西洋帆船挑战赛。赛事规定，选手可以使用任何形式的帆船，从英国的普利茅斯到美国纽约，速度决胜，鹿死谁手，有请全球帆船爱好者前来挑战。发令枪响，所有人却看见哈勋爵扬起了一面没人见过的奇怪风帆。但很显然，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来，这就是中国帆。当时的媒体都在说，一位英国勋爵在一艘维京船上插了一面中国风帆，这是一场行为艺术吗？但是在48天以后，哈勋爵第二个抵达纽约，他比第三名快了整整6天零12个小时。获得第一名的选手也是一位英国爵士，他当时采用了一艘长达12米的巨型帆船，哈勋爵的船只有 7.6 米。比赛结束以后呢，中国帆一下子就火了，很多人来找哈勋爵讨教如何改装中国帆。后来问的人多了，哈勋爵干脆出版了一本教程，图文并茂，非常实用。再后来了，英国的造船厂干脆又直接出了一款中式帆船，叫做太阳鸟32型，卖得相当好。 接着在比赛结束的第二年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这年哈勋爵和助手们正驾驶着小丑号在尼斯湖上调查水怪，结果哪知道了，旁边还有一支调查队，他们搞出了一个大新闻，说自己拍到了水怪的照片，观众们一下子就都被吸引了过来。而当所有人看向尼斯湖的时候呢，恰好哈勋爵的小丑号上面悬挂着两面鲜红色的中国帆，西方观众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风帆。再联想到哈勋爵特种兵的故事，吃瓜群众们都以为这是什么寻找水怪的秘密武器了。就这样，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普通大众，中国帆的概念一下子就普及了。于是接下来的故事可想而知，西方人开始继续深挖，果然他们又发现了更多的线索和秘密。一位退休的英国皇家海军就在档案馆里发现了一个秘密，这是一幅古代地图，以阿拉伯半岛为中心，大海上画着各种各样的帆船，有阿拉伯的三角帆、印度的十字帆，还有地中海的欧洲帆。但仔细看呢，还有很多原本西方学者们并不认识的奇怪大屁股帆船。但是这会儿已经有了哈勋爵的研究，这位皇家海军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就是中式帆船吗？而且你仔细看，整张地图里面各个海域当中最多的就是这种中式帆船，这是什么意思？尤其是地图的最上角，在现代非洲好望角的地方，有一艘非常标准的中式帆船，船下面还写着一行注释，翻译过来它竟然是在说，大约在1420年，一艘中国帆船横跨了印度洋来到好望角，它向西继续航行了40天。这位皇家海军猜测，这可能是郑和船队的一条宝船吧，因为1420年左右恰好是郑和舰队第六次下西洋的时间。另外，哈勋爵破解出来的线索也显示，中国帆船的制造技术一脉相承，靠师徒之间用密码和暗语传授。从出土文物来看，800多年中国帆船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这里补充一点，所谓的密码和暗语，其实就是大量的广东、福建和浙江沿海的方言，还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度量衡系统。我们知道，浙江、福建那边，一个村子里就可能有完全两种互相听不懂的方言，再加上中国技术都喜欢搞家族秘传，所以这就导致我们的帆船技术根本就没有统一的标准和统一的图纸档案。而为中国帆船统一制图呢，这其实就是哈勋爵他们当年研究的课题。时间来到1994年，一艘中国帆船在南极洲的巨大冰山面前留下了这张照片。船长叫做安妮希尔，20岁开始独自航海，当年就用一张中国帆横跨了大西洋。到了49岁的时候，他又把自己的中式帆船直接开到了南极洲。后来安妮希尔又驾驶着这条中国帆船完成了环球航行。他出版过一本书叫做《穷游大海》，他始终相信中式风帆是最高效最可靠的风帆系统，而且可以只靠两个瘦弱的女孩就轻松的驾驭。除此之外呢，安妮还提到中式帆船可以装载更多的货物和辎重，比如这种运木头的帆船运载能力相当夸张，自己在环球航行的时候，帆船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补给和家当。事实证明，中式帆船非常适合长途跋涉。安妮还提到自己的环球灵感来源于一位叫做埃里克的法国前辈，他其实在哈勋爵之前就已经了解到了中式帆船的优势。1932年的时候，他在中国定制了一艘排水量40吨的福波号帆船，他准备驾驶了这艘帆船横跨太平洋前往美国，但在中途被日军俘虏了。一年以后呢，他又潜回厦门，重新定制了一艘更轻巧的福波二号。这次福波二号从厦门南下，一头就扎进了太平洋，他在赤道上整整巡航了4个月，成为了第一个精准测定赤道逆流的航海家。赤道逆流，这本来是一个几百年来让所有人都琢磨不透的混乱洋流，但是经过埃里克的长期观察呢，他发现赤道以北逆流向东，赤道以南逆流向西，还精准绘制了人类首张赤道逆流的曲线图。后来埃里克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西方船是在模仿鱼，两头小中间粗，而中国船是在模仿水鸟，屁股大前面轻，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思路。所以说了这么多，水鸟和鱼类相比到底有哪些优势呢？这里不妨再分享一位帆船爱好者的专业演讲。2018年， 爱好者脑矿说，水鸟和鱼类竞速就相当于一场龟兔赛跑。1980年代，脑矿还是小矿，二十来岁，经常就在维多尼亚港里面玩帆船。这天呢，他和朋友驾驶着一条很高级的玻璃钢西式帆船，远远看见一条非常破的中式帆船追了过来。小矿一时兴起，竟然想和这条破船比比速度。恰好一阵大风刮来，小矿他们的西式帆都满了风，一下子就全速窜了出去。但是不一会儿风慢了，小矿他们的船也就慢了下来，但身后的那条破船却在借着微弱的风势继续航行，慢慢的追上来，又一步步超了过去。这件事让小矿突然明白了，港口里那些破旧的中式硬帆虽然都不入风，但它可以更好的利用各个方向的微风啊，这不就是所谓的八面来风吗？大概30年以后，小矿变成了脑矿。2011年，脑矿他们正在参加帆船比赛，绕香港岛一周，大家都在最好的状态上，船上挂着球帆，横风很大，所有人都聚精会神地操纵着风帆。但突然身后一条中式帆船追了上来，脑矿说自己都还没来得及拿出相机拍照，那条中式帆船就一溜烟地超了过去。第二天，脑矿在海港里头又看到了这条船，他热情地上去打招呼，结果脑矿发现船里只有两个人，是一对老夫妇。老头说他俩就住在船上，是远航经过香港的游客，不好意思，昨天打扰到你们比赛了。看到这里，脑矿真的是服了，人家老两口所有家当都在船上，这是一条又重又沉的帆船呢，而且只有两名水手，这不就相当于自己正在跑拉力赛，结果却被一辆拖家带口的房车给超了吗？所以从那以后，脑矿开始进一步研究中国帆，从结构和力学的角度重新审视。然后在演讲当中，脑矿又说了这样一些研究心得。第一，帮顶帆，本来西式帆一直是三角形尖顶的，但最近十几年呢，西方人也开始纷纷把自己的尖顶改成方顶，因为他们发现上层风是更好的风，而中式方顶呢，恰好可以更好的利用这些上层风。第二，纵帆桩，这是指在船的纵截面上，从船头到船尾连续安装好几面风帆，这样除了可以更好的利用八面来风以外，其实还可以操纵风帆组合，让船的重心在船身上前后移动，这种移动又可以很好的平衡离心力，这让船在倾斜和过弯的时候能跑得更快更平稳。第三，独立桅杆，悬挂中式帆只需要一根桅杆和两个固定点，但悬挂西式帆呢，桅杆上需要十几种配件和上百段钢丝，这就导致西式帆非常的不稳定，经常就能看到这样的画面。第四，硬帆，西式帆是一面兜风的软布，只要破一点点小洞，再被狂风一撕扯，整个就完蛋了。而中式帆呢，即使破成了碎布条，它依旧不会完全失去动力。第五，缩帆，在海盗电影里我们就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如果遇上强风，那简直就是西式帆的噩梦，水手们必须冒着生命危险爬上桅杆去收帆。但中式帆呢，有帆骨可以像百叶窗一样的收缩，只需要一个人一分钟利用滑轮就可以把风帆收起来，甚至可以像这样半收帆，用缩帆模式航行。第六，软翼帆，西方人为了追求帆船跑得比风更快，于是发明了翼帆。这种翼帆像飞机的机翼一样，可以在航行中产生压力差，飞机就是靠这种压力差飞起来的，所以翼帆横向利用这种压力以后就可以跑得比风更快。但是翼帆是一整块机翼啊，无法收缩调整，所以在大风中非常危险，经常就会像这样翻船。那能不能发明一种可以收缩调节的软翼帆呢？果然脑矿发现，把中式硬帆改装成带弧度的帆骨，那不就是可以自由伸缩的软翼帆了吗？于是脑矿还专门把这个发现申请了发明专利。虽然说了这么多优势，但在演讲的结尾，脑矿还是伤感地说，阿拉伯每年都有他们的传统三角帆帆船比赛，阿拉伯土豪们为此一掷千金，于是他们就这样保住了自己的帆船文化。在荷兰，他们不仅有自己的传统帆船比赛，还有帆船节，各种古董木帆船齐聚阿姆斯特丹，场面非常的壮观。荷兰虽然是最早实施海运现代化的国家，但它并没有像扔垃圾一样扔掉自己的传统帆船。而我们呢，如今你在中国海岸线上再也看不到哪怕一艘传统的中国木帆船。脑矿又补充，我们还有十年的时间，因为古代的这些帆船技术全凭师傅们的想象和技艺，师徒合作， 他们就能从脑海里复刻出一条中国船。但现在呢，脑袋里还装着这些传统中国船的老师傅们都已经年近80，谁也不能保证他们都能活到90岁啊。老邝还有一个梦想，那就是终有一天他要驾驶着自己的中国帆船，像安妮希尔一样去南极，去环球，全程不停靠港口，全程只使用风帆。他相信古老的中国帆船一定不会把他抛弃在半路。看着那些历史档案里的优美涂装，也许精卫填海这是一个上古就发生过的航海故事吧。但回到现实，一切都已经变成了神话。2004年，一个摄制组跑遍中国沿海，他们在福建漳州的海岸线上远远地看见了一条优美的木帆船，像一只洁白的水鸟正在东山湾当中捕鱼。摄制组赶紧联系上船主，登上帆船。原来它叫做金华星号，不知道多大年纪了，船主只知道上一任船老大就是出生在这条船上。这是一条广船，摄制组随行的专家介绍，传统的中国木帆船大概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福建沿海的浮船，善于远洋航行和海上作战，当年启英号就是这样一条浮船，高大如楼。第二，浙江沿海的鸟船，船头像鸟嘴一样，结构和浮船类似，但比浮船小，更适合民用。第三，广东沿海的广船，大小结构和浮船差不多，但比浮船要更加结实，使用铁粒木制造，比使用松木和杉木制造的浮船更加经久耐用。在古代，一条广船的造价至少是同等大小浮船的2倍。另外，西方人所谓的容客船，其实就是一种小型广船的变种。广船还被葡萄牙人最先学走了，他们把自己的葡式帆船和广船一结合，发明了老闸船。老闸船在当时世界上非常受欢迎，很多西方商船都是老闸船，比如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英国亚克罗号就是一艘老闸船。第四，北方沿海的沙船，头大身肥，宋朝造型，适合稳定巡航，载重量巨大，当年埃里克的福波二号就是一种采用沙船设计加鸟船内核的吊槽船。听完这些介绍，再看看眼前的金华星号，真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沧桑感了。专家们分析，这条船可能有小200岁了，是鸦片战争前后在香港或者澳门建造了一条高级广船，现在船长老汤一家把它当作渔船在使用，它已经很多年没有出过东山湾了。说话间，船上的水手开始紧急操帆，原来现在内海的养殖渔网越来越多了，这让金华星号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及时避让。老汤说，早些年这艘船就是一个大家庭，一家子30多口人全部住在船上，靠海吃海。现在自己的那条小黑狗就是在船上出生的，它从来没有下过船。小黑很厉害，负责在船上帮水手监测障碍。金华星号两侧加装了2根悬臂，就像水鸟的2只翅膀一样，它们被用来悬挂渔网。金华星号全长 28.5 米，船上没有任何现代装备，全靠风帆动力。船上唯一的一台电器了，是老汤的收音机，用来听天气预报。这就是中国海岸线上最后一艘木帆船了。看着它破旧的风帆，谁也想不到等待它的命运将是接下来的故事。摄制组在发现金华星号仅仅2个月以后，一场强台风袭击了东山湾。金华星号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这种台风了，不过是破旧的主帆上再多加几个补丁而已。但是当地的渔政部门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未安装动力引擎的金华星号在即将到来的台风季节是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船长老汤舍不得金华星号，经过多方努力，摄制组最后帮老汤联系上了一家出海的广告公司，公司愿意以18万元的价格购买金华星号，但是条件必须是把金华星号开到珠海来交接。金华星号真的能在即将到来的台风季节当中开出外海，从福建漳州前往广东珠海吗？摄制组根本不敢想象啊，而老汤却默默地点了点头。于是在10月的一个黎明前，全员祭拜妈祖，他们悄悄地把金华星号开向了外海。 在经过9天8夜的台风旅程以后，金华信号顺利抵达珠海，唯一的损伤是那对悬臂，因为在入港的时候呢，那对悬臂超限了，老汤不得不亲手拆了这只水鸟的双翼。后来老汤上岸了，在东莞的一家服装厂里印烫图标，原本在船上当水手的4个儿子也都不得不分家各过各的，只有那条小黑狗还跟着老汤。老汤说，小黑上岸以后就一直情绪低落，他每天一动不动地躺在养虾子的池塘旁边，他晕陆地，那口小池塘能让他稍微好一点。但有一天呢，老汤去给小黑喂食，发现他已经悄悄地去世了。除了上岸的船员们，那边的金华星号又在经历着什么呢？原来广告公司设想的展览船方案一直无法落实，到了2008年的时候，有爱好者在珠海拍到了这样一幕，金华星号已经沉入了水底，这是中国最后一条传统木帆船。2019年，有爱好者在网上贴出了这样一段影片，这是1965年舟山带鱼丰收的宣传片，谁也想不到这是我们记录当中最后一次中国帆船的大机会啊，短短50年而已，一切都恍如隔世。在这段黑白影片的结尾，爱好者又贴出了这样一段影片，是现代工匠复刻的中国帆船。在影片里，水手们仅仅利用风帆和船舵，轻巧地就把船停靠在了岸边。也许一切传承都还在民间隐藏，就像当年偶然发现金华星号一样，只要我们关注，只要我们挖掘，还有更多的秘密和惊奇在某个角落里静静地等待着我们。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你太坏了，这里只说了中国帆，资料夹里的中国船你是准备在会员频道里单说吗？